所以说我们赞美你，赞美你，
赞美你。
我们奉你的名聚集在你面前，我们要来诉说你的大爱，要来献上感恩。所以说，是你的爱，使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是你的爱。把我们召聚在一起，成为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君尊的祭司。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没有你的爱，我们今天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能。我们可能很多家庭都会支离破碎，我们自己的生命也是会。破碎或者是变形，主要但是因着你的爱，你把我们带进这个光明的国度，你还不断的制作我们，让我们也可以有你的爱，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让我们也可以传扬你的爱。主，为着这一切，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这都是你先做的，所以说我们要献上大大的感恩。我们把这一段短短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愿你自己对我们来显现，愿我们的口能够来称颂你，愿我们的心深深的向你感恩。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生命交流会，前几天我在寻求的时候，主就给这个题目，最大的是爱。我们有一首诗歌是至极的爱，好，我们请圣就先来为我们唱这首诗歌《至极的爱》。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谢谢主，他对我们的爱是这么的长阔高深，是我们所不能诉说的。哦，主你爱他诞生过，过于我。说难测度，你爱胜过远超海洋，这爱竟然临近我，你爱叫你舍了。自己为要救我的着迷，你爱叫你与我合一，叫我成为你自己。你还说着太多，过于我所能诉说，最大乃是与我联合，并且与。我相调和，你爱叫你成为我的，做我一切的叫我享受你的旨意， 黑山，你爱就是你的知己，你那深深的知己，做了我的人生意义，是我活着就是你。你是我的生命力量，你还给我所经的，我是你的恩爱对象，说尽说离，全是你。什么能使你我分离？你爱就必爱到底。你必与我永远合一，你爱刚强无可比，这是我感激不已，是我赞美的目的。你成为我，我成为你，这是你爱的知己。
请再唱第三、第四节，深秋，谢谢你。
你爱就是你的知己，你那深深的知己，做了我的人生意义，是我活着就是你，你是我的生命力量，你爱给我所经历，我是你的恩爱对象，说尽说离，全是你。什么能使你我分离？你爱就必爱到底。你必与我永远合一，你爱刚强无可比，这是我感激不已，是我赞美的目的。你成为我，我成为你，这是你爱的知己。 赞美你，深哉深哉，耶稣的爱是这样无止境的。哦，主啊，你为了我们，你甚至舍去你的性命，主啊，甚至你也为我们复活，升上高天之后，你求父差派圣灵保惠师，如今就是住在我们里面。主，你的话，你说你永不撇弃我们，成为孤儿。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主啊，哦，在这个走属天的道路上面，你一直与我们同在，你甚至将你自己更多的赏赐给我们。哦，主啊，使我们无时无刻都在你的爱里头，在你的扶持当中。哦，主啊，哈利路亚，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你怀抱我们，怀抱我们。哦，主啊，你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聪明智慧。主，我们赞美你。哦，主啊，这一切的奥秘是我们无法述说的。主，在各样的事情上面，真的是让我们来经历到你的大能，经历你的爱。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哦，主，你更大的奥秘是，哦，主啊，你要与我们合为一，你要成为我们的，我们也要成为你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哦，特别在这个圣诞的佳节当中，主，我们要来特别的来思想，来献上我们的感激。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谢谢主，谢谢圣秋。我们今天这个题目说最大的是爱，是来自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也就是说，我们信仰的内容可以包括信、望、爱。假如没有这三样，就没有我们所谓的信仰。那这三样当中说最大的是爱，也就是说最伟大、最重要，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这节圣经是哥林多前书13章的总结，因为在哥林多前书13章前面从第一节，我们可以从第一节来读，读到第八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这三节是讲到这两节是讲到可能很有能力，很有恩赐，但是能力恩赐不等于不是爱。所以有了能力，有了恩赐，但是没有爱，那什么都不算。第三节呢，说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在这一节我们看到说，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身叫人焚烧，那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有爱心。但是我们若是看下边爱的定义，我们就看到圣经里所讲的爱，神眼中的爱， 不是我们人啊，我们人所讲的那种爱。在第四节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个就是圣经里讲的爱的定义。这个定义可以说完全颠覆了我们人对爱的认知，爱的理解。人常常会把这个爱混淆了。有些人把男女之间的爱情，讲成是爱，但是男女之间的爱情，那个是一种，只能说是情，不能说是爱，可能是两个人之间的彼此相悦，彼此喜欢，彼此吸引。只是一种情，不能说是爱，因为男女之间的爱情啊，很少能够有我们前面读的这些爱里边的定义里边的包含这些东西。两个人最初相爱的时候可能很好很好，但是过一段日子，很多本性就会露出来了，什么包容啊。发脾气啊，彼此计不计算对方的不好啊，等等这些，是很难一直存在的。那我们有时候把爱呢，当做把一些人的好行为，好像行善，当做爱。我们有一些机构。自称有大爱，因为他们到处去赈灾啊，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但是这个只是做一点好事。我们看到在第三节里边讲到说，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就是你即使是把你所有的倾家荡产，把全部你所有的都周济穷人，但是你这样做可以是没有爱的，因为爱就是我们刚才讲读的第四节到第八节里边呢。那些内容，在这个内容里边，头一句、后一句就足够颠覆其他所谓爱的定义，对爱的理解。你说爱是恒久忍耐，很久，而且忍耐很久就是永远，是永远的，是没啊、是不会消失的。在第八节。说爱是永不止息，就是这个爱是不会停止的，是不会消失的。世界上有哪种爱是不会停止、不会消失的？没有。而且这种爱，其实你看到里面所有的内容，其实是就是一种生命，一种生命。还有更简单的，我们来看一节圣经，在约翰一书第四节，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到第十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就是爱，我们刚才唱的诗歌说，你的爱就是你的自己，你那神圣的自己，神的爱就是神自己。所以这个爱是一种生命，是生命它本身的特质。这个生命本身就是神，也整个宇宙中间也唯有神，他是永远的，是永存的，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永永远远永存的，所以他的爱也就是他的自己，也是永远的，不会消失的，不会停止的，就是神自己。因为这个爱是神自己，只有神才有，所以可以说我们人是没有这种爱的，人不可能有这种爱。我们看到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是怎么样呢？他爱我们，爱世人，包括已经相信他的，没有相信他的，都是他爱的对象。因为爱世人的缘故，他自己来到世上。我们约翰福音十三节是说，神爱世人，差遣他的独生子，其实这个就是他神自己来到世上，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对我们这些不认识他、不会爱他、也不听他的话的人，我们的结局本来就是死亡。那这位创造我们，这位满有爱，自己是完全圣洁、公义，在他没有罪、没有任何的瑕疵的这位神，他来为我们这些背叛他的、叛逆他的、得罪他的、不爱他的、不认识他的人来死在十字架上，他赐给我们就是这样赐法，是来为我们死，叫我们只要相信他，只要伸出手来愿意接受他，我们就可以得到他永远的生命，不至于灭亡。他用自己的死来换取我们的生，他是这样的爱我们。所以说这种爱只有神有，也只有神能够这样做，人是不可，在世界上是不可能有这种爱的。但是呢，他爱我们还不止如此，就像刚才诗歌唱的，至极的爱，不只是将他的复活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而且他要让这个生命在我们里头不断的来成长，成长到真的有神的样式。因为给我们的生命只是好像一个种子撒在我们里边，可以有这个生命，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所有信耶稣的人刚刚信主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改变，但是还是有很多旧的属习性，那些旧的缺点、旧的那些不属神的东西还在我们的里边。只有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不断的来向他恳求，让他把他把他自己的这些生命的属性更多给我们，更多给我们，这个生命才会成长。神最后的目的是要什么呢？ 是他自己要跟我们完全的联合，他变成我，我变成他，他是属我的，我是属于他的。这种奥秘就是他自己的爱，极大的爱，极深的爱。我们所以说这种爱只有神有，在哥林多前书里边讲到，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讲到说，如今长存的是有信望爱，其中最大的是爱，也就是说，没有爱，只有其他的都算不得什么。你有信，有信心，大到这个信心大到可以移山倒海。但是没有爱，仍然不算什么。那我们再看一处，马太福音22章38，或者我们从34节开始读。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那是说，在旧约神颁布了许多的律例、诫命、典章，那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也就是爱，而且说这个是一切律法的总纲，就是假如。我们人为什么会犯律法的规条？为什么不能遵守律法？就是因为没有爱。只有里边有爱，才能够遵守这些诫命。所以说，我们只要有爱，这个诫命跟律法就是可以遵守的。但是没有爱，就没有办法遵守这些诫命的律法。在马可福音12章28节，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也就是说，这个爱的诫命是最大的，是最根本的。没有爱，你讲我。我能做到这一条，我能做到那一条都没有用，那个都不会是真的遵守。唯有真的爱了，才是真的遵守诫命。因为爱就是什么？是神自己，爱就是神自己，神自己所颁布的律法、诫命、典章。只有他自己的生命才能够遵守，人的生命是没有办法的。那神也要求他的儿女们要爱，要有爱，要彼此相爱。在主耶稣给我们一条新命令，在约翰福音13章34、35， 耶稣说他快离开门徒的时候，前面他是说小子们呐，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然后34节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主的爱就是主自己，神的爱就是神自己，耶稣就是爱。那作为耶稣的门徒，若是没有爱，能算是他的门徒吗？我们世界上有很多师父老师，他是专门教某一种学科，或者是某一种技巧、技能，甚至是运动啊，锻炼身体的一些什么一些招数哈。那有很多人就去跟学着做。那假如是说这个老师是教跑步的，那我们去跟着他，是不是至少也会跑步？或者是老师是教唱歌的，然后这个人去学唱歌，作为他的学生，但是这个学生是不是也应该怎么样都会唱歌，比没学过的人，当然有些人是特殊功能的哈，比一般没有学过的人，当然他也应该是会唱歌的。那我们的老师，我们的主，他是爱，那我们要称为他的门徒，是不是必须有爱？所以他可以给我们有这条命令，你们要做我的门徒，那我是爱，你们就必须有爱，你们必须彼此相爱，否则就不是我的门徒。在约翰二书4到6节，或者我们从第五到六节，太太呀、啊，就是指约翰写给教会的哈，太太呀、啊，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所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就是这命令。主耶稣临走的时候给了一条命令，这是人人都必须遵行的，就是要爱，要彼此相爱。但是我们即使是信了主，觉志受洗，信了主，我们会越来越发现自己没有爱。当我们在黑暗当中，我们自己不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会以为自己很有爱心。但是当我们认识主，当我们来到他的光中，我们会越来越发觉自己没有爱。但是主又给我们一条命令，要爱，要彼此相爱，你不爱你就不能不算我的门徒。那怎么办呢？我们只有来到他的面前，向他求。只有神把他的爱赐给我们，只有我们来到他这里，领受了他的爱，我们才能够有爱。我这两天我在想，我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自己没有爱呢？大概在80年代，那时候有 我有一个，我们的我工作地方的小组长哈，哇，他很欺负我，就是对我使尽计谋，就是要让我很难过去，就是了。因为我当时我是我，因为工作的调动，我调到一个我没学过的，的那个专业，要去那里教书，但是我没有受过，我没有读过那些书，那么我要备课，我需要很多时间来备课，但是他会突然通知我，明天你要上这个课，明天你要上那，哇，真是给他弄得我，那时候我没有这样好好过内在生活，所以我，真的晚上都睡不着，很紧张，很紧张。大概过了一两年，我出国了。有一天，圣灵在问我说："你回去会不会向这个人传福音？"哦，我当时真的一愣。我可以向很多人传福音，而且我当时是在心里，就是跟神说，我回去我要跟很多教授、很多同事传福音哈，因为他们都很可怜，他们都不懂。但是圣灵忽然就说，那你会不会向这个人传福音？哦，我当时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觉得说，好难哦，好难哦。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自己没有爱，真的是没有爱。我只有向神求，向神求，说主啊，你要把这种爱给我，我只能向你要这个爱。那我祷告了几天，我觉得我可以了，我回去我会向他传福音，因为我知道说这个也是个可怜人，也是个可怜人，他怎么会这样？他。心里没有爱，他不认识耶稣，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知道自己没有爱，不断的要向神来求，求他把爱赐给我。那从那之后，当然我不断不断的要向神求，好像过一段时间又觉得，哎呀，这个人我很难爱他。碰到某一个人，真的是你心里很难爱他的，他或者是对你不好啊，或者是这个人很虚伪啊，或者是这个人讲的话，就是不可信啊，或者是怎么样，你会觉得，哎呀，这种人我没办法爱。那在这个时候呢，又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爱，求爱。我就是跟神，后来我就发现说。爱是主给我们的一条命令，是必须遵守的。我们爱可以说，我们彼此合得来的人，我们大家很认识的人，我们很容易彼此相爱。但是对一个你很难爱的人，你就知道自己还是没有爱，还是没有遵守到这条命令。但是这条命令我们是非遵守不可的。所以我只能向神求我，就说主啊，求你把你的爱给我，我不要在世界上有一个我不能爱的人。我向神这样求，我不断的向神这样求，说求你把你的爱给我，我不要世界上有一个我不能爱的人。我到现在，我每天向主求最多的是什么呢？当我每天安静来到神的面前，当然，首先就是感谢他，赞美他，起床的时候赞美他，半夜醒过来赞美他，但是当我安静下来，向主求呢，我就是求主，你把你的爱给我，把你的柔和谦卑给我。除了爱，我最怕就是骄傲。因为我曾经被主说过我有骄傲， 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骄傲，那我也吓一跳。但是从那个时候之后，我那个是90年代，我知道我骄傲，所以我很害怕骄傲。每天来到主的面前，就是求他把他的爱给我，把他的谦卑给我，把他的柔和谦卑给我，把他的智慧给我。我求最多的就是自己呀。因为我们不可以没有爱，我们不可以有一个我是爱不来的。我不知道你们今天在线上的，你们有没有哪一个人或者哪一些人你是不能爱的？那我们只能够来到主的面前，谦谦卑卑的向他求，求他把他的爱给我们。当我们没有爱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受伤害，我们也很容易去伤害别人。但是当我们有爱的时候，你就不容易受伤，你也不容易去伤害到别人，因为有爱里边就会有包容，会有忍耐，会不计算人的恶。所以就不会容易受伤害，也不会容易去伤害到别人。所以这个爱本身对我们自己是极大极大的祝福，极大极大的好处，也是神要我们来得的最大最大的福分，就是要来得爱。我们先要来领受神的爱。来得到他的爱，来享受他的爱，然后我们逐渐发现自己没有爱，我们来向他求，慢慢的，主会把这种爱也赐给我们，也赐给我们。当我们在爱里边，你会觉得一切都很美好，一切都很顺畅，事情会越来越好。会越来越好，很多时候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以为不可能的事情，一有了爱，什么问题都解决，很多伤，很多病可以得到医治。我这2天我才听到，一个姐妹的见证哈，就是提到，爱拯救了他们的家。爱拯救了他们家人之间的关系，爱也医治了他们当中的疾病，而且现在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我现在就想请，有两姐妹，她们会来分享见证。第一个就是那个姐妹，她来跟我们分享。这几年，神怎么借着爱医治了他跟女儿之间的关系，也医治了女儿的疾病。好，你可以打开自己的麦克风。
好的，牧师，牧师好啊，家人们，感谢主，赞美耶稣，很高兴今天能够为耶稣做见证，也很感谢主。
你可以大声一点。
很感谢主，这么多年来就是一直的看顾保守。言行和他的爱的意志释放，赞美主啊！因为，我是因为我女儿，她在，她今年35岁，她在16、17岁的时候，她得了情感障碍，其实就是。精神分裂症，其实呢，就是因为没有爱，我也是 里外，就是去寻找爱，但是没有。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主耶稣拣选了，只因着我女儿，我就寻求主的一直向人求，向神求。但是现在我在主里面，就是在大教会待了九年多，在圣灵的水流里，跟着我姐，来到这圣灵的水流里有4年多，2020年的7月份，就是弟兄姊妹，都献上爱心的代祷，就是我想当中的就是说一下，在圣灵的水流里，就带领和引导，因为在大教会是没有安静等候神这一刻。我就是来到 GMI，正好赶上神的仆人，最后半年多的教导，我赶上。后来我发现他的《安静等候神》一书里面说，最少应该有15分钟的安静等候神，每一天。但是我觉得我的起步特别高，是1个小时。其实那时候我是真的在最里面，我坐不住，跪不住，趴不住。但是我就印着，我知道唯有安静等候神，才能够让我在这个最心里最柔软的时候，就能帮助。这个时候，我女儿她有病已经15年左右了吧，我就觉得就像救命稻草一样，我就特别的被主吸引，主就带领我，甚至晚上都一夜一夜的坐在那里，等候他，亲近他，盼望，我败坏的老自己能够被主改变、更新、做掉，使我能够一直都释放他自己。在这个4年当中，4年半，我就特别的下功夫，因为我知道《安静等候神》这本书里面写的，只要勤学参学，只要就是以主为中心、为主题、为内容、为焦点就可以遇见主。因为我听牧师说，每一个遇见主的人都活了，我就跟随圣灵，面对我女儿今年35岁，在这4年多时间里，在我常常想起，在去年这个时候，他就特别热衷于让我骑着电动车在这个东北的这个寒冷的天气，让我带着他出去兜风遛弯儿。我就特别的不愿意，因为寒风刺骨，骑着车 缝更大，但是我为了学顺服于天卑，为了要得主，我就一点一点的，直到有一天，我想到神的仆人曾经有一次他说他在那个八年当中，到最后他说主啊，你再让我再待八年，我也愿意。就有一天，我突然里面就想到了这句话，我说主啊，我想到了你仆人说，如果再让他待八年，他也愿意。我说主啊，我也愿意。再者，就是寒冬腊月，就是在不是这个孩子，就是在你面前的顺服、赠与、献祭。当他需要洗澡的时候，他说：“妈妈，我要洗澡。”我就也是长长的不愿意，因为我觉得你都那么大了，干嘛还帮你洗澡？有时候我就脾气上来，我就说我给你拿着花洒，你自己洗。他说不行，我就要你洗。但是我就让他自己洗，但是随着一点一点敬礼，当他就是肉体发动的时候，当他我也想肉体发动，我说主啊，我怎么办？我如果跟他一样，像以往一样唇枪舌战，主啊，那个后果。就是眼中，我还要回过头来，再去哄他，再在神面前认罪，再平复自己的心情，就给我一句话，说甜的从强者出，就是主，他的生命，他的爱，就是从我。顺服，愿意背十字架的心里面，刚强的心里面出来，主的话一出来就带着能力，带着爱，带着温暖。当他需要吃东西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上外面去吃，那我就陪他吃，我就吃成了一个大胖子。有时候原来没有钱就舍不得花钱，他吃一次两次我就回来学着做，我又成了一个厨师，很多的东西也置办了好多的小家电，我在主的光中，在主的爱中，在主量给我的环境中，我学顺服。谦卑、听话、下来，不犟嘴，不还嘴，确实是忍气吞声。后来，因着与主的连结，就是卢小丫的看到了我里面的爱。最近我好多天我都软弱，因为一点事我没有去对付，我就软弱，就躺倒了，躺平了。因为我跟他俩有一个小组，我们每天下午4点到5点读一章箴言，一篇诗篇，一自然端的穆罕德烈的谦卑，还有他的内在生活读一章，然后我们就唱诗，原来是唱。这么爱诗歌本，10首10首的唱。后来接着说应该唱一点抑制，后来我们就遇到了抑制我赞美他，我们就每天唱10遍。在以前，刘小燕是不行的，一首诗歌唱第2遍都不敢， 爱是圣灵的恩膏，圣灵的工作在我们中间。池边弄草，30多分钟，我们每天就因着神的使女所讲，非常要紧，我们就该怎么？我就发现主的意志真的就像那首诗歌里所唱，就是意志大能。在我和独小燕的里面，借着神的话，借着意志，也意志，当我爬不起来的时候，那老师说：“妈妈呀，你学不学习呀？”我就从早晨拖到晚上，我说我请假，但是我害怕像以往那样有始无终。我这一次，我就想，我怎么也不能让他，就是在原理，我就真的是不情不愿的，我就过去。我说：“那你祷告，那就祷告。虽然祷告就是没有什么，就是那个高言大志什么。”但是我的心里面就感觉心被恩感，眼中流泪，特别的感动，因为我看到他是与主的灵近，他是奉主的名在祷告，他是奉主的名在带着我读圣经、赞美、读属灵书籍。我说妈妈呀，我想侍奉神。我说你这个小组长就是侍奉神呢，要的呀。我祷告的不好，我说不，你祷告的非常好。我神与你同在，圣灵垂听你祷告，真的看到神大能的作为。有一天，我就想跟他唠唠嗑吧。我说你讲一讲你的经历呗。他说，你说我有一个经历，就是我曾经离家出走过。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没有人理解我。我说现在你还走吗？他说我不走了。我想到他。在我没有爱的时候，跟我签合同、写保证，让我写保证，他要去住院，因为他感受不到家里他妈妈的爱。但是现在他告诉我他不走，他能够感受到今天我也问他。我说：“你看妈妈有没有什么改变呢？”他说：“有，我不大喊大叫。”后来他就夸我，他说：“妈妈又慈祥又美丽。”哈利路亚，赞美耶稣！主啊，我谢谢你。主啊，你是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叫死人复活、使物变为有的神。谢谢你，主啊，给我安静等候神、亲近神的内在生活，使我因着亲近你，你就必亲近你的爱，真的拯救了我们一家。我也相信，在我们这个地区。是我们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因着我们的改变，使他们都来寻求我们所信的主，使他们也看到 我们是经历过神的手，进到神的国度建立起。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主，有分享的，谢谢。
谢谢姐妹，她讲的可能有比较小声，但是应该勉强还可以听得到。啊，下边她的姐姐姐妹，可以帮她补充一下，还有她自己也有一些主用爱来建立他们家庭的见证。
好的，牧师好，亲爱的家人们平安。刚刚分享见证的大使啊，是我的妹妹。其实我妹妹她的性格就是比较强的，其实在孩子小的时候也不懂得爱，跟孩子的关系，其实孩子都。尽管是很小，但是孩子都知道，所以就是孩子在生病的时候，就是常常要往外走，就是宁愿上医院去住院，不愿意住在家里。但是因着神大能，坐在张英身上，也坐在他女儿的身上，他们母女的关系，现在跟孩子小的时候真的是天地之差。他们在进入这个内在生活时候，我们那个小组是2020年的2月份，开始从我们四个人开始，张颖是第六个，从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姐妹们知道张颖卢小亚这个情况，从一直到现在，每一天我们那个。原来是一个大组，后来分出来十多个小组。我们那个很多个小组都有在为他祷告。是我们家人姐妹们的那个爱心代祷。使那个陆小燕儿能够有今天这样的成。他曾经在大概能有个5、6年不说话，在家里边就是。有一个姐妹告诉我，你告诉你妹妹，就是拥抱这个孩子，给她安全感。但是张颖告诉我，孩子不让她拥抱，她去抱着他会，陆小燕会把他推开。住院在医院里边回家之后，总是想走。他家的门是需要在里边锁上的。要不然他从里边就把门开开了。有一天是早晨3、4点钟，他把东西收拾，拿了一个小包。等张颖看见的时候，他门都开了。但是等到他感受到妈妈的爱，张颖跟我讲，他说那个陆小燕自己呀，在那儿锁家里太好了，我再不走了。跟那个就是。他说到他曾经出走过，那个时候，他是在住院的时候，在医院里边住院，他就是需要出去走，但是那个时候张英也真的是特别软弱，那个时候还没有清楚，孩子走了2、3天吧，走出去可能是150多里地，还是150公里，我不太清楚。神的保守，使他平安回来，就是那样的。他在家里边，他住不下。但是现在，不光是张颖跟孩子关系恢复了，就是陆小燕的爸爸跟孩子的关系也恢复了。就是在3年住院期间，他爸爸其实不想接这个孩子，因为医生告诉这个孩子不能好。后来是我姑姑那个信主，他就去找那个医生，谁说孩子不能好了？完了，医生不敢再说什么，才放出来。回家之后，他就休息，休息之后，他就开始 我们就带着他读经赞美。他张颖就是在这方面他也真的是靠着神，也付出很多。他很多的时候就是那个人顺服真的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在就是在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他也经历神，遇见神，也知道必须要服下来，也接着我们弟兄姐妹的带导，他有这样的这么大的改变。在去年我们那个小组有一个实体的聚会，神的恩典啊，给张颖也给卢小燕儿，给他们那个一个机会，让他去跟我们一起聚会。在这个聚会当中，卢小燕遇见神。那个时候我们聚会，他其实他是不能安静下来的，但是我们那个聚会是就是他在这个空间当中，就是在聚会那个外面有那，就是他就在那个边上住。等那个我们聚会最后一天，我们唱是神的爱是我们相聚，去把他就带到我们当中，让他一起来赞美神。就在这个时候他遇见神，是因为他自己他不会说，因为我跟我妹妹在这个聚会当中也被神显露出来，就是我自己的里边没有爱。然后呢我就跟卢小燕说，我说大姨没有爱呀，她说你有爱，我妈妈也有爱，我说那你有吗，她说我也有，我说那你有的是是神的爱吗，她说是神的爱，我说你怎么知道是神的爱，她的就是说那个这就是我们在聚会当中唱那个诗，其实是一句句引导出来的哈。我就问他什么时候神跟你说的，是在你去来我家之前呢，还是之后，就是在聚会之前，在聚会之后。然后我说是是那个我们唱诗歌的时候，还是在那个聚会的过程当中，然后他说是唱诗歌的时候，告诉这就是我的爱，神跟他说这就是我的爱。后来我到看见他，我就说卢小燕你里边还有耶稣的爱吗，他就特别肯定的说有，就是一直到现在他都是觉得我里边是有耶稣的爱。在那个张颖软弱的时候，就是那天特别软弱，他就觉得我信不下去了，没有神，那如果是有神的话，卢小燕为什么没有得医治。我就说卢小燕啊，我说你相信有什么，我相信啊，我说你相信耶稣吗，相信，就是他知道是耶稣救了他，因为他在听见福音的时候，其实他是在生病的那个完全自闭的状态，跟谁都不交流。所以真的是神的爱拯救了张颖，拯救了他们这一家的人。好，我再接着分享一点我的那个生命的改变，就是我也不是一个脾气好的，我这个人就是不让人说，我跟我丈夫的关系就是刚开始就像牧师说的这个男女的爱情其实是就是两情相悦，生活久了之后就开始那个个性就显露出来。我跟我丈夫其实我是很多的时候我是那个强势，然后不让他说。我在大概就是结婚七八年那个时候，我自己我都觉得我是在那种抑郁的状态，生命苦感，没有爱的能力，说话做事伤害丈夫，伤害女儿。然后我在10年的时候接受了耶稣做救主，2年之后，就是我信主2年之后，我那种苦感，我觉得就是得到了神的爱，好像是就像那个张颖说的是活过来。而在那个 我跟我那个丈夫之间，神也借着他来改变我。其实我今天下午知道，我要来分享。我想到我跟我丈夫之间，其实在可能就是我们说的7年之痒，在那个时候，其实感觉过不下去。如果不是耶稣的爱，如果不是因着那个信耶稣，我真的不知道我的家会是怎么样子。在那个时候，其实丈夫对我是，看着好像是粗心，但是我自己知道，他对我，跟我的关系就是，真的是很不容易。后来在信了耶稣之后，过了在先是在那个3927接触这个内在生活，后来在1917年，就是2017年的时候进入到这个 GMI， 就是有3年的时间我是跟着。后来到2020年的时候，我们这个小组开始操练，就是进入到这个操练的过程当中，我的那个生命才开始有改变。我因着那个安静祷告神跟神连接上，我那个个性很多东西被神做掉，就是原来是不让说，我丈夫即使是没有直接的说我态度不好都不行，但是等到那个开始操练这个安静祷告神，有了神的爱，我对于那个他再说我可以笑着来回应他，可以跟他道歉，他也感受到我的这种改变，他也知道我们这位神他是真的，我里面有了神成为我的生命，成为我的爱。然后我丈夫呢那边他也开始传福音。后来在那个2020年的时候，我们家经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故，就是投资失败，投资失败。但是在这个投资失败的时候，我丈夫的压力特别大，他几乎是躺倒了。在这个时候我没有，真的是没有像以前遇见事情先埋怨先抱怨，都是一直是在安慰他。圣灵让我看见这个是神的爱在我里边，不是我自己能够做什么，而是神在我生命当中他的对我的那个改变，是我自己能够在这个变得就是这样的投资失败当中，我能够来安慰他，比以往更多的来关心他。我说一个最近的一个小见证，是我们在灵修那个约翰福音10章的时候，第一节说到，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那天早晨呢，圣灵给我的开启就是我的心思意念，如果不是从神来的，这个出于我自己的，出于仇敌的，这个心思意念就是贼，就是强盗。就是像下边那个耶稣所说的，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然后在那一天呢，神也让我经历了跟我丈夫之间，先是失败后是得胜。因为那个他用水特别飞，就是刷个碗那个水就是开到最大，他去干别的时候那个水还是开着，我就老想提醒他，有的时候就给他关了，对于这个他有一些不满，就是我觉得也是我性格当中那个有一些掌控。那一天早晨呢，他就因着别的事情他又提到这个，原来提的时候我就是勉强靠自己好像是胜过了，但是那一天我就有一些就恼怒，我也向神祷告，但是呢也没有胜过。等我再跟他说话的时候，我就带着怒气。 然后心里边就有挺多的那个老我的那个心思意念出来，然后呢我跟他说话就是没有爱，没有爱。然后呢我是在能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边，我就觉得不知道怎么样的跟他来说话，不知道怎么样跟他来和好。后来等到中午安静等候的时候，哎，这句话就又进来，我就想到我这个心思意念不是从神来的，他就是盗贼呀，他把我的爱给偷去了，使我没有平安，没有喜乐了，而我跟我丈夫的关系就不像我在那个就是跟神连接的时候那样的和睦和谐。我就马上的神的话一进来，我就得着力量，我就知道怎么样的去和好了，我就去跟他就可以很就是有爱的那种跟他说话。等到晚上我跟他俩出去走的时候，他就说我，说我上午的时候那个脸拉到肚子上特别长，他说不过还好才一个小时就好，他说如果是在以前呢，不到明天早晨不会好。然后我就跟他讲了这个见证，我就跟他讲，我说那个心思意念不是从神来的，他就是偷窃杀害毁坏。他说哦，那我原来我是个背锅侠呀，感谢主。就是在神的爱中，我们的那我们就是比较容易和，就是即使是好像有一些不和谐也比较容易恢复，在自己的里边就不容易。所以感谢主，谢谢主拣选我，使我有了他的爱，使我能够渐渐的开始胜过老我。感谢主。那牧师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谢谢张家姐妹俩的见证。妹妹是因为有个独生女，有精神分裂症，那么过好多年不容易的生活。但是4年前他们先进入这个水流里边，首先是接受了小组里边大家的爱，为他们带导接纳不断的鼓励。那么这个孩子虽然不能安静，他们也让他参加。所以一开始他是在那个空间走来走去，慢慢慢慢的因为神在那个聚会中同在，在唱诗歌的时候他被摸着了，他感受到神的爱，而且听到神自己跟他讲，这就是我的爱。他因为这样也得了医治，所以现在跟妈妈的跟妈妈的关系非常好，他们两个人成为小组，他是组长，每天都一起读圣经、唱诗歌，还读穆安德烈的书、听录音。有时候妈妈实在太累太累了，有时他们一开始呢，有时候是说假如哪一天没读呢，第二天就补，但是现在他们不要补，每天一定要完成。所以他妈妈有时候太累，他还会鼓励妈妈要起来，要读要读。所以他们现在每天都没有停的读神的话，读属灵的书，唱诗歌，非常极其美好。他还说他要侍奉神，他的心意就是要侍奉神。我相信这是主对他的呼召，他一定可以越来越多的来侍奉神。那么他刚才姐姐讲的见证，就是他跟丈夫之间，他怎么从一个强势的太太变成一个很柔顺的，能够随时道歉认罪，这样使得他的丈夫也越来也不得不来接受这位主的爱。所以他们也现在非常美满， 感谢赞美主，这就是神的爱在我们当中做的。我就想起刚才我们提到主给我们的主提到的最重要的诫命，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他。好像几年前我曾经讲过这个课，我现在也记不得当时讲些什么，但是我现在觉得最简单的来理解这句话呢，就是说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遇到任何事情，我们都把主摆在第一位，什么时候都把主摆在第一位。得胜的时候当然他是第一位，我们来称颂他赞美他。其实我们失败了，里面有一个提醒，我们也是把主摆在第一位，我应该怎么做才会让他喜悦。只要我们一直一直把主摆在第一位，这就是尽心尽心尽力尽力在爱他。赞美主，主耶稣与我们同在，我相信他从头到尾跟我们同在。我们来赞美他，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赞美你。主啊，你今天给我们看到，就像我们一开始所唱的诗歌，你用你自己的爱来爱我们，这个爱就是你自己，而且这个自己的爱，也就是你自己一直陪伴着我们，一直陪伴着我们。只要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什么时候我们需要，我们向你求，你这个爱就降临在我们当中，做医治的工作，做释放的工作，做提醒的工作。主啊，只要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不断地向你祈求更多的，把你这个爱来赐给我们，我们里面也就可以越来有越多你的爱。主啊，我们就可以用你自己的生命来遵行你所给我们的命令。主啊，求你让我们明白，我们每一次来到你面前安静等候，不是空空的，不是白白的，我们来，我们是有目标的，就是要来得到你自己，也就是要得到你的爱，也就是你自己的生命，好叫我们里边，我们也更多的被这个爱充满，让我们有一个爱的生命，可以去爱别人。主耶稣，求你把这个做在我们的身上，因为这个也是你自己的目的。你就是要让我们变成你，你要在我们里边成为我们的生命。谢谢主，谢谢主，主啊，谢谢你今天给我们的话语，给我们的诗歌，给我们的见证。我们要把一切尊贵荣耀都归给你，让我们每一个人也知道，每天我们要更多的来爱你，把你摆在第一位，也要更认真的来向你求爱，让你的爱来充满我们。谢谢主，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家人，让我们每一位还有我们每一位的家庭都充满你的爱。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阿门。感谢主，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在这里结束。愿神与大家同在，把更多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家中。